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给三任国宝队长讲真相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5日。我弟同修在迫害严重的情况下形成整体相互配合，解体邪恶迫害，凸显大法的神威，以及抓住国宝队长这个不寻常的角色，讲清真相，制止迫害，救度警察的几件事与同修交流一下。一、整体配合营救同修。贾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，警察从家中抄走很多东西，警察想构陷他，判他刑，还捎信给贾家属勒索钱。我弟同修立即切磋交流，营救同修。有同修去找贾的儿子，跟其儿子交流，一是让他不要配合警察要求，千万不能给警察钱；二是找警察要人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贾的儿子配合得很好，不但一分钱不出，还找到国宝大队长家要人。其他同修定时发正念，周围的同修每天晚上到国宝大队长家附近发正念，解体迫害。被关押的贾同修也一直不配合警察，让贾到医院体检没有成功。同时明慧网也曝光了警察的恶行，还派同修打电话给警察讲真相。在整体配合下，贾同修三天正念走出了看守所。我弟新上任一官员扬言要收拾法轮功，在我弟办洗脑班。确认这一消息后，我们当地同修经过交流，决定在每天晚上8至10点全体同修针对此事发正念，解体办洗脑班的阴谋，让这个主办的官员立即遭恶报。距离这位官员家较近的同修都到他家周围近距离发正念，我们定得连发3个晚上。可第二天晚上我去他家后面发正念，从他家门口附近路过，看到救护车和几辆轿车去了他家门口，我在那儿停了一会儿，时间不长，救护车从他家门口开走了，还有几辆轿车也跟着走了，他家楼上的灯也灭了，第三天也没亮灯。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了他的踪影和他的车，他媳妇上班的单位的同事也不见他媳妇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人见到他媳妇狼狈不堪，很长时间也没上班，显然是这位领导遭到恶报了，救护车把他拉到外地医院去了，所以洗脑班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弟有一人在外地任公安局长，此人迫害大法弟子很卖力，明慧网多次曝光他的恶行，每次他所在地大法弟子被绑架都有他的名字。我弟大法弟子找到他老家，多次往他老家放真相资料，还有的同修找到他的亲属，让亲属劝他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对他不好，但是根本不起作用。被迫害的地区有同修给他的家乡写了一封劝善信，揭露了他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恶行，让乡亲们劝他立即悬崖勒马。我们觉得让当地的人们、亲人、朋友、街坊邻居、认识知道他的人都知道他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，是有力的制止其行恶、清除邪恶、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讲清真相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。我们当地同修经过切磋，决定在他家乡大量发这封信，同时了解了他的亲戚朋友的驻地，我们分工合作，统一行动。有同修在家发正念，参与普发的同修谁发哪片也做了详细分工。这天晚上在他老家驻地、他亲戚驻地、公安家属院等地全面普发了这封信。那天发正念的同修念力也非常强大，有同修说， 威力无比的密字笼罩着当地的整个空间场，直到同修安全回来，那个密字还在。这次整体配合揭露邪恶，对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。从此这个局长确实收敛了，再也没见过明慧网曝光他的名字，对我地公安局警察也是明显的警示。当地警察碰到大法弟子讲真相、贴真相粘贴等等，都视而不见。凡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，都是抬高了枪口应付一下。真的是整体配合、解体迫害，凸显大法的神威，也给了参与迫害者得救的机会。二，给三任国宝大队长讲真相。在大法弟子主持救人的正法时期，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程度，国宝大队长这个角色非常重要，也就直接牵扯到众生的得救。我曾给三任国宝队长讲过真相。第一任国宝队长 W， 在我地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最多的人，他的名字也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，他的恶行也多次在明慧网曝光。遵照师父的教诲，我决定面对面找 W 讲清真相，救度他，不让他再对大法犯罪。我几年没见过他，已经不认识他了。一天晚上，我找了一个比较熟悉他的同修一块儿去了 W 家。一进门，他不认识我，就问我是谁。同修告诉了他后，他问我怎么气色这么好。我说，因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既修心性又改变本体。过去有同修和海外同修都给他讲过真相，所以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谈到法轮功。我们问他最近参与迫害同修的事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他暗示是同修手机被监听了，上边指派要抓人。我和同修进一步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迫害法轮功违法，警察迫害法轮功才是触犯了刑法300条。我们还问他对法轮功还有什么不理解的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到处贴我呢？我弟学员曾在当地大面积曝光他的恶行，使当地民众都知道他。我说，比如一个人走在很危险的路上，我们告诉他不要往前走了，前面就是陷阱，掉进去是万丈深渊。他不听，还往前走，再走一步就掉下去了。在这紧急关头，我猛拉他一把，一下子把他拽倒了。他觉得摔痛了。你说我是害他吗？他说，你真是大慈悲。他还提了其他不解的问题，我们都做了解答，解开了他的心结。最后我们告诉他，你一定要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。后来有同修给 W 和他的家人做了三退，后来 W 离开了国宝队长这个位置。第二任国宝队长 E 上任后，我和同修也要求解决我们被迫害的一些具体问题，一块儿去公安局找义。见面后，我们主动介绍了我们的情况。他对法轮功一点也不了解，全是听信的谎言。我们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等基本真相后，他又提到我们当地在迫害中离世的 AB 两位同修。他对同修是负面认识。我们详细给他讲了 AB 两位同修的情况。A 修炼前身体病情严重，修炼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人，病全没有了，成了一个健康的人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师父的恩我永远都报不完。谁都知道他是当地有名的好人，他被迫害时，他的领导和周围的乡亲都保护他，为他说公道话。可是他还是多次遭绑架、关押、挨打、被欺骗、被侮辱，导致他遭受了精神上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，不能练功，不能学法，身体越来越不行，最后离世。是谁把他迫害死的？ 毕统修修炼前是个谁都不敢惹的，什么事都敢做的人。修炼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别人打他嘴巴子他都能忍住。他曾多次被绑架关押，最后一次被绑架后导致身体出现严重病情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站起来，几个月后离世。我们讲这两个同修被迫害的详细经历时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看得出他清醒了，从谎言的漩涡中走出来了，良心受到了震动。后来时间不长，听说义调走了。第三任国宝队长二上任了，我有一次找理由见他。二当时脸黑乎乎的，满脸凶气，说话很难听。我一下争斗心上来了，说了刺激到他的话，结果招来了他安排警察到我家骚扰。我知道是我错了，没救了他，还让他造业。我知道二是有缘人，在他没到国宝大队之前，师父在梦中点化我，他等着我救他。可我不认识他，想救他又不知怎样接触他。今天他到国宝大队就是求救来了。我抱着真正要救他的心态，再找机会见到他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他认真听，我给他解答了所有他不解的问题，给了他准备好的真相 U 盘，他表示好好看看。我再见到他，他满面红光，那种满脸黑气的难看脸消失了。我知道师父救了这个生命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外国学员讲真相救中国人的旅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12日。我是亚洲裔的大法弟子，现在生活在加拿大。在修炼之前，我就一直对中国人有一种特别而且亲切的感觉。通过学法，我了解到中国人有特殊的身份，他们的得救将有助于世界上更多人得救。我曾在多个国家学习和工作，内心深处，我知道这是我将真相传给更多人的机会和责任。因此，我一直努力，我总是尽力把握每一个能救度更多中国人的机会。以下是我在给中国人讲真相方面的修炼体会。一，在巴黎真相点受到恩师保护。我帮的第一个中国人做三退是我在巴黎的同学，当时我生活在巴黎，刚修炼约半年。我发正念并祈求师父的帮助，起初这位朋友试图避免，但最终我成功让他观看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亡的藏字时的真相视频，他最终同意了三退。然而，后来我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减少了。尽管巴黎是欧洲华人最多的城市，我去过唐人街的讲真相点，后来我发现巴黎市中心一个地方有很多中国人来往，其中许多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。虽然听说有同修在这里被攻击，但我知道这些是我必须救度的众生。大陆同修正遭受严重迫害，仍然把讲真相传递到各个地方。我生活在自由社会，难道会因为一点个人的恐惧而不去救人吗？我决定联系当地警方，开设一个讲真相点。第一次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街区，我在各处挂起了真相展板。起初，路过的中国人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我有点慌张。幸运的是， 师父让我遇到了开朗的西方人，他们非常支持反迫害的活动，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。当看到当地人也支持法轮功时，中国人那种轻蔑和愤怒的眼神也消失了。渐渐的，我感到自信，能坚定的在这里练功和发放资料。一个人时，我闭目打坐，感到非常稳固，毫无恐惧。许多路过的中国人看到了真相展板，他们拍下关于假自焚的信息，有些中国人甚至主动来拿资料。这个街区与协党大使馆关系近，戾气很重。从法理中，我知道需要做得更好，去救这个地区的人。第三次，一群中国人又来，说不允许我们在这里，因为这属于中国大使馆。我严肃地告诉他们，我已得到法国警方的许可，我想把真相带给中国人。他们退缩了，但仍在附近徘徊，试图阻止我们讲真相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出现了。其实他们是因为这个街区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才来执勤的，跟我们无关。我依然友善地帮助警察打开街区的门，站在附近与他们交谈。正因为如此，即使在警车离开后，那群中国人也不敢对我们做什么，他们只能远远地站着，后来就离开了。我在法国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警察这样从天而降，竟然如此的巧合。我明白，这是师父的安排和护佑。确实，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为我们安排最好的结果，无论环境多么艰难。后来，当我在这个街区超市购物时，有一个中国人试图撞倒我，我只是礼貌地应对，并没有太介意。结账时，一个中国店员看到我时显得有些胆怯，后来我微笑着与他攀谈，他开始敞开心扉，对我说，你在这个街区很有名。我笑了，并递给他真相资料，他高兴地接受了。二，师父鼓励我给中国大陆打电话。大纪元时报报道，这次疫情有四亿人去世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到一阵空虚，眼泪流了下来，许多生命因此丧失，我感到非常难过，甚至觉得我的宇宙仿佛缩小了，因为我做的还不够。我决定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中国人。然而，最初几个月，我一个人也没能劝退，忙于常人事和项目，没有安排固定的时间，我只偶尔打几通电话。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够好，我太执着于结果，想让人退。有一次，我打电话时只是想着，能做就做。那天，我连续劝退了大约七个人，其中有几个是退党的人。之前那么多电话，一个也没能劝退，突然间却劝退了这么多，没有什么是巧合的。电话协调人也反复提醒我，都是师父做的。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。即使我们人心太重，修炼长时间没有进步，事情来了也做不好。但师父总是慈悲的，总是照顾我们，甚至帮助我们完成事情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救你们，你们救常人，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。从那以后，我保持一颗平和的心，几乎每次打电话都能劝退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有时只听到电话那头中国人的声音，那些善良的声音都在提醒我，不要忘记来这个世界的目的。一通打往大陆的电话，看似偶然，但接电话的那个人，或许在某一生中曾是我的亲人，或许我曾承诺在末世救他们。三，放下自我执着， 修出慈悲心。我曾在美国协助一个项目，趁着休息日，我前往法拉盛唐人街的讲真相点，中国人川流不息，但很多人漠不关心，传真相并不容易。始终保持微笑，即使他们转身离开，我希望以修炼者的善良留下好的印象。带着这个简单的想法，我发了很多传单给中国人，不断补充真相资料，还有人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，并嘱咐我要小心。几天下来，传单都不够用了。然而，尽管我没说出来，心里却生出了傲慢，自以为自己很有本事。有一次，一位中国人停下来拿了一份资料，我非常高兴，我以为自己能给他讲真相，但他却当着我的面撕毁了那份真相资料。当时我既感到心痛，又觉得羞愧，甚至没敢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我们都知道，讲真相点是正邪交战之地，众神都在看着这一切，而我却带着这样的人心，表面上好像做了很多事，但实际上不成了笑柄吗？这件事就像当头棒喝一样。我悟到，那些尚未消去的业力，是因为我们在做事时带着执着，没能做到位。例如我，表面上笑脸迎人，很多中国人也拿了传单，但内心却带着如此羞耻的执着和心态。正法即将结束，这些业力是我自己造下的，按理应由我自己消去，但我根本没有那个能力。无量慈悲的师父替我们承受了这巨大的业力，在人间表现为那些无理的诉讼和对师父的无端诽谤。写到这里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从古至今，从未有哪位师父如此伟大，从内心深处，我对师父感恩无尽。我更深刻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，我要渡不了你，谁也渡不了你。深入向内找，我发现法拉盛的事件只是一个例子。在生活中，我过于执着于自我，喜欢听赞美，沉醉于虚荣心的满足，内心生出骄傲与自大。直白地说，这不就是自心生魔的第一步吗？新宇宙是未公的，如果无法走出自私之心，我怎能达到进入新宇宙的标准呢？从那时起，我更加努力保持一颗纯净、包容和宽广的心。在这个真相点，看着有缘的众生，我默念红吟，泪水不由自主流下。我感受到慈悲的能量笼罩，只想救更多的人。四，不疲倦在路途中传播真相。我飞往北美时，在东京转机近一天，进入市中心时，我惊讶地发现来来往往的中国人特别多。我本来打算只是去观光，但还是把握机会向中国人发放真相资料。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发完了。准备去机场时，一位中国人向我问路，他看起来很善良，与那些被党文化浸染的中国人截然不同。我把最后一份真相资料给了他，他立刻说，法轮功李大师。原来他在1999年前修炼过法轮功，但因迫害而停止了修炼。他说在日本的公园里看见过练法轮功的人。我告诉他，日本是自由社会，他可以重新修炼。他说是。我真心希望他能再次修炼。在东京街头川流不息的人群中，竟有一位曾经修炼的人主动跟我搭话，哪有这样的巧合？我明白，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弟子，即使是那些停止修行的人，师父仍不断给予他们重返修炼的机会。 我被师父的无量慈悲深深感动，同时我也意识到这是对我的鼓励和提醒，我需要更珍惜每一个传播真相的机会。我经常参加美国和加拿大的研讨会，并利用这些机会来讲真相。在机场候机时，我也请人签 NCCP 的请愿书。今年冬天，我在多伦多参加一个研讨会，期间我去市中心看望一位朋友，向他讲真相。他告诉我，他住的地区有很多中国人，大多是来多伦多大学学习的学生，来自大陆的主流阶层。我知道这信息不是巧合，这些中国人与我年龄相仿，可能是我必须救的众生。虽然这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年，当时是多伦多近年来最冷的冬天，我仍然每晚去这个地区发资料。果然，中国人来往非常多，天黑了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起初我有些害怕，尤其是当一些中国人露出鄙夷的笑容或愤怒的表情时，我安慰自己，我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。渐渐的，我稳住心，发正念，那些执着和消极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。很多中国人拿了资料，还有很多人立即阅读了它。短时间内，我发了非常多。之后，在我参加研讨会的区域也有很多中国学生，但研讨会是周末，学生没来学校，我无法发放传单。我注意到附近有很多中文海报，于是我在旁边张贴三退海报。于是研讨会结束后，我走遍街区张贴海报。天气太冷，鼻涕都流出来了，猖獗狂风不断拍打在脸上。在一个路牌前，我的手冻得发抖，海报掉到了地上。一阵大风吹来，把海报卷到树梢上。我知道这是邪恶不想让我做这件事。我立刻发出一念，风不许吹。风立刻停了，海报落下来，我轻松地捡起并贴到告示牌上。这几天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地奔波，还要印刷海报，借同修的资料，在寒冷中不断行走，双脚疲惫不堪，但我感到快乐和轻松，因为我尽力传播了真相。那晚快天亮时，我被家里浓重的烟雾惊醒，房子烟雾弥漫，原来是室友煮饭后忘了关炉子就去睡觉了，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。奇怪的是，炉子开到最大整整一夜，锅子居然没烧爆。瞬间，我脑海中闪过一念，是老师在保护我呢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明白，在多伦多讲真相后，邪恶非常恨我，想害死我。但师父保护了我，安然无恙。回想修炼历程，哪一刻师父不在我身边保护我呢？若无师父护佑，我的生命无法存续至今。有时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我在想，他们经历了多少苦难，才得以在这一刻来到地球上，结下一段缘分，等待最后的救度。我们修炼大法，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，有师父的一路保护，我们肩负着在坏面时刻救宇宙众生的责任，怎能不竭尽全力地将真相带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呢？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部分经历与认识，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